或者你生活里面的重担，如果有你有疾病或者有痛苦，或者你家里面有一些事情，关于你的子女啊，或者你工作的问题，我们都把它放下来交给主好吗？我们一起希望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软弱就变得刚强，我们的疾病就可以得到医治。阿门。好，弟兄姊妹们请起立，如果你方便的话请起立，不方便的话可以坐在位置上好吗？如果在敬拜的过程中你感觉到有一点辛苦也可以坐下，没有关系。好，我们一起带着喜乐的心来敬拜主。 信心，因为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
来来来，对，有位的就坐啊，在边前面把我的衣服拿包拿走，坐在那儿，对对，那个谁的西装也拿走。那个这边有，这边有三个位子，请过来，后边三个位子，这边有，这边有五个位子，后边有五个弟兄姊妹到前面来，来这边有位子，让他们过来，过来过来，后边有五个位子，这边有五个位子。来这边有五个位子，请坐。那边有位子，来让一让，把包都拿起来，让弟兄姊妹坐进来。对，把那个都对，这边还有两个位子。年长的来，请年长的到前面来。年长的，如果你是六十岁以上的，你过来，他们年轻的就给你让位子，好不好？如果六十岁以上的，请到前面来，他们就给你们让位子啊！好，请坐，来，大家赶紧坐。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诗班给大家献诗啊！没有位子的请坐前面来，来坐前面地上来，过来吧，坐，大家来到前面坐，可以坐啊，这地干净的，来坐吧坐吧，来来来来坐坐。 让我们给诗班一个掌声，感谢主。啊，我们这诗班也是啊，这个时间不长啊，我们这诗班是季节性的。我们一搞什么大型活动，我们就有诗班。我们上次在这，我们有一个500周年的马丁路德改教500周年，今年有80多人的诗班，所以欢迎弟兄姊妹参加我们诗班啊！现在进来都是不晚的，都属于创办者之一。好，现在我欢迎弟兄姊妹，我问一下，有多少第一次来到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请举手。哇，都是啊，那我们教会没人来，都是你们来的。第一次啊，欢迎你 ，welcome， 欢迎欢迎，握握手说彼此说欢迎你，欢迎你。再问一下，再问一下，有多少信耶稣的举手？哇，都基督徒嘛，啊、嗯，请放下。看不见，没信主的举手，有多少没信主的请举手？啊，我们不多，那么今天是培灵会啊，感谢主。基督徒，这个不信主的不多，我们就来基督徒很多。那我们欢迎你们，欢迎丰收教，我们在这里边刚刚就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也租下这个场地，每个礼拜天的下午3:30我们有崇拜，一直到5:30，然后我们有晚餐爱宴，用这边可以一起相聚。我们每个礼拜天都是母堂的，还有我们徐牧师，我们在这里，我在这里，徐牧师在这里讲道，欢迎弟兄姊妹来听，也愿意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服事，有诗班呐、啊，有敬拜团呐、啊，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的服事，欢迎弟兄姊妹来参加。好，我们今天现在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孙海英弟兄。大家对孙海弟兄不认识他的请举手，啊，有几位不认识的啊？你们是香港来的，台湾来的？嗯，认识的举手。你看我们都认识嘛哈？看过他电影的举手，听过他见证的举手。哎，你没听过他，大多都没听过他的见证，都看过他的电影。他最精彩的是怎么样从一个影视啊艺术家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孙海英现在不仅是基督徒，而且也是教会的长老。他和吕丽萍姐妹他们在普莫纳有一个教会叫真葡萄树教会。欢迎弟兄姊妹，礼拜天如果你没地儿去，可以到他们的教会，住在附近的，在普莫纳当趟，在普莫纳当趟，离我们的教会，离我们 Ontario 的教会只有10分钟的路程，非常近。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常常去支援他们去。嗯，所以感谢主。好，我们现在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孙海英弟兄、孙海英长老来给我们讲生命的见证。
哎，大家，哎，
前面有位的坐在台上，
没有，他站一会儿。哎。能坐下吗？坐得了吗？站着点，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会堂蛮好的，就是凳子少了点，下回加一点。啊，今天主日哈，下午这个，感谢主，大家来到这里，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第一次到教会的人啊，大家鼓掌。第二鼓掌，这个热烈的那个欢迎这个老孙头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张牧师啊，这个那天打电话给我说，我们有一个新建了一个会堂啊，有个点聚会会堂，说你能来吗？做见证啊？所以我说一口就答应了，我没有犹豫，没想过，一点犹豫都没有，我说行，因为这个开辟教会呀、啊，这个一般人没有恩赐是很难的。我是知道这个事情啊，今年我在这个80多岁的老前辈面前，我还是年轻人啊，在这个60后嘛，60几岁还是年轻啊。所以这个那还有座位还有空的，大伙可以到前面来啊，那有空位没有啊？但是在这个年轻人来讲，我已经是挺老的了啊，信主的时间长短不重要，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老头呢是信主今年整20年啊，然后主带领我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今天让我来分享什么题目？这个题目啊，挺大的。张牧师说，你就分享新造的人吧， 新造的人主内的弟兄姊妹好像都很清楚，但是没有信主的这个就距离有些远，因为他有的时候听不太明确的里边，尤其到教会来，我们从国内来的人对这个新的这个语言结构不清楚，尤其到教会来，在国内也没接触过，到这儿还是想去，但是又有点爱面子，还有各种心理啊。我们太了解了，因为我们都是一起从那个地方到处走来的，很多人也是为了照顾孩子，我也是照顾孩子啊，我的孩子照顾上大学了，照顾完上大学呢，我说那就我就轻松了呗。可是前些日子接到了一个任务，就是他的这个老伴的弟妹做大手术，他那手术非常大，他的两个孩子这个必须有人托管，一看我在老孙头在这就交给我了，还有一个哥哥的女儿也交给我了，那么管这三个孩子。然后他打电话来说，我正好管这三个孩子，我要做饭啊，每天做饭。大家知道像我这个年纪63岁管三个孩子，尤其被你妻的是这样的孩子，你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有没有在座的咱们各位 gentleman 啊，年纪大的不说，年轻人40岁我们什么都能干，可是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再给他们照顾他们，送他们上学，又给他们做饭啊，晚上睡觉像在军队那样的严格，起床了那大声吼，起床啦，所以都得起来，睡觉就告诉他们得睡觉啦，关灯。他们倒挺放心，结果这孩子不愿意走了，这我麻烦了，我就得天天得去，哎呀，那没办法啊，最后弄得我有点上火了。那这个时候张牧师来电话说，你来到我们做一见证吧。就这个时间节点，我正在照看孩子的时候，很辛苦的做着饭，刚才不客气说我只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两个1块钱的点心，记住9毛9店的，吃了几盒，但是大家也不知道那个店，我也不推销它，但是它确实好吃，配咖啡也好。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恩典，什么叫新造的人？所有新生事物，新的你都要接受，这就是新的事物。因为神造万物的时候让我们去管理，圣经1章26节说的非常清楚，管理。我们在每个人在管理工作当中是不是好？大家回顾一下，你无论是什么样的职位，做过什么？刚才那位老女士，前辈，她说她父亲是上海的第一个早期的导演金导，这个我知道，啊，很有名气，当时在上海20、30年代。那么每个人如果在你的行业里都做到那么好极致，不在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配工作的情况，也不在于人家对你嫉妒或者是排斥。你做好了就可以了，这是圣经的规矩。但是没有信了就觉得人家会不会瞧得起我。所以我们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的，你看你见中国人，我们中国大陆来的人有几个做嘎登的呀？嗯，没有吧？这个简直微乎其微，很可惜一个问题。那个职业多好啊，我想想我现在做饭就跟嘎登一样，成天得做饭，而送上学，出去干这个干那个，跟一模一样的。然后旁边的狗还得照顾，院子里的草还得去管，遇到房子漏水还得把瓦换了，管子漏头子坏了，灯坏了都得学会修。这就是圆了我年轻的时候15岁在农村的时候那个梦。因为在农村，我们在农村干活干了3年，干到最后我成1等劳力了。所以你干什么得像什么，这不是夸奖自己，因为你干到这儿了，到了老年，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又有你用武之地了，你就去干。所以干什么都要做得好。但是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呢，我说的没跑题，为什么呢？他说新造的人， 我们每个人对新事物的接纳是不是真的去接纳？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寻求的人，就是愿意来听自己不知道的、没听过的这些个信息。啊，这很重要，这是第一步。你连愿意都不愿意，你就没救了。但是你也得忍耐，上帝给他机会了，到什么时候他能够转换过来，完了安静下来，愿意接受，这有个时间，不是你一下子就可以接纳的。但我跟他说，我说半小时，现在我说的有点节奏有点缓啊慢，但是还是要把它讲得非常非常的合乎神的意思。他给我提这个题目，新造的人的题目，在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在哥林多后书的5:17，五章十七节的非常要点就是第一句经文是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第二句，第三句是旧事已过，全是新的了。你看这话哈，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这句话的一个原则性是若，没有强迫你，所以你一定在基督里。不，若有人，就是你愿意，若是不愿意呢，你等等。所以圣经上本身原则非常清楚。那我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尤其在寻求新的是我们自己不懂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耐心。若，就像圣经的语言一样，若有人在基督里，你可以说我弱，我现在先不来，可以啊，没人强迫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的过程非常复杂，我造了这么多年了。那我们弟兄姊妹在主内这么多年的一些人，从新人开始到现在还在不停的造建造自己，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就是不知道。道从哪里来啊？道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真理道理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你就不知道那个理。我们对话的时候说，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你知道了吗？知道，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道理。那么这句话中文的这句语言表达非常准确，仓颉造字的时候已经道破天机，说得非常清楚。他所以有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细腻的东西，你不明白的时候一点一点的进入，别着急啊。今天天有点热，他这屋没开空调，我穿的西装跟我比的话你可能凉快点啊，我这西装挺厚的啊。所以大家呢在这里不清楚的别起语，尤其我们从国内来的这些个新的这些个我们寻求的人，不寻求也没关系，因为神爱世人，没说就爱你啊。神爱世人，因为他在圣经的原则里边，基督徒都很清楚，神造了所有的万物，让人管理的时候，你有你的责任，把工作搞好。然后你呢，在耐心的转变自己的思维，从一个弱，有人在基督里弱，你就变成那有的人就可以了。在基督里，你别说自己没有，我不是，不确定，别确定这个问题，要稍微的平静下来，考虑一下。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并不是很清楚。那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说，我这个一天过日子过得挺好的，我什么工作都挺好，到这儿来照顾那个，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现在我们从国内来的这些人，有很多青年人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老年人家庭里面也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经济和思维的一个转换。我们有很多的思维里边就是把自己的固化住，不接受新的事物。我举个例子，就是我说的一块钱咖啡，有人吃过一块钱咖啡点心吗？举手。没有啊，我们瞧不起那一块钱咖啡点心，那觉得这能吃吗？我给你介绍一下，你要了解这个新事物，
那是个意大利的厂名牌厂家出的点心，就在一块钱店，从不改，全世界都有卖的比他贵，他的品牌不知道就得学，新事物得接纳。可是我们因为我们固化的思想不转换，不谦卑下来，不顺服下来，我们就按自己的那个旧固思维来思维。举个例子，我挺好啊，你好什么呀？我每天过得挺好，你每天过得什么好啊？这每天谁定的呀？公历嘛，按耶稣基督的诞生日定的日子呀，你每天过的是这个呀，礼拜一到礼拜日是神定的呀，对吧？你按这个日子过，你居然不接受，这还很谦卑的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没指着你为的来。那你说我不过阳历，我过阴历，你可太狂了。阴历是基督宣教士定的实现历呀，你问谁他都不没法回答。实现历400年前按犹太历定的实现历，利马窦、汤若望，你说你过阴历？前天我给我爸爸打个电话，他90岁生日，前天15号，他阴历啊。哎，我说父亲祝贺你生日啊，90大寿。他回答我一句话，把我回一句话也没有，回不出话来，对不上了，跟这个年长者对不上话了，90岁的人没法对话了。他说胡适说过一句话，人悄悄的来了，悄悄的走。我的天哪，这什么境界？我还有话说吗？你怎么跟他对话？没法对话了。你说生日快乐，他说他悄悄的来，悄悄的走，你不要去管他了。他还可以到超市呢，人自己开一个摩托跑超市去了，90岁，都认识他，没一个不认识他，就不敢说是我父亲。为什么呢？怕别人追着他，全部都认识他。但是他就是这个境界，他能举出胡适的这句话，我很感动。这就是人到了那个境界的时候，他的一种谦卑，那种心里那种平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这样的话，那多么喜乐。为什么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啊？我打个岔，胡适，我们举胡适的例子可以举，因为胡适基督徒，大文学家胡适是基督徒。1921年在纽约做了绝志祷告，所以他举这个例子是蛮有神恩典的，没客气，他不会举别的什么任何别的例子来跟我对话。他知道我跟我对话，我也对，好，是的，只能这样。但是这话很婉转，直接把我给怼回去，一句话也没有了，我不说话。这就是恩典，这种对话是相当有祝福和恩典的。所以我们每个人也一样，不要去把自己的一些个固化的思维固定为自己什么都已经很好了，我已经很全备了，做什么我过去也是老师。我过去前两天我给送这个，我们经常去会给年长者，就是这样的年龄80岁左右的，还有60多岁我们大概同龄的学校，我说你去来教会吧，聚会吧，我不会说那么深，碰到了看见我了跟我握个手照个相，我说你去教会吧，去教会我们礼拜几聚会。但他不会来的，来一次也就不来了。不来了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在我们的跟他的那种固化的思维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平稳的一个过渡对话。像今天我跟大家安静地说，新造的人，第一个，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后边经文全是新的了，新人。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在教会经常跟你讲，哦，我是新人了，他 接受新的理念，神给他的理念。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圣经我读过一遍半，后来陆陆续续读就不算了，整节不算整个的章节读，算了一直在读看。圣经的所有的原则，人生的原则理念都是未来的，神定的未来人的目的，然后他回馈过来，回照人，带领着，用未来的目标告诉你，你当这样的去做是不是可以呢？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这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跟随，就是他的子民。他这样细致的一个细致入微的一个转变，是希望大家耐心的等待每个人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被一些个框子或被一些个自己的思维逻辑给框住了。谢谢，我没事，有点热，我不喝水，我不用喝水，喝水一会儿就得上厕所，不好。20分钟了啊，还10分钟，我记着呢，已经20多分钟了。所以我刚才说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在这里一定要会遇到一些困难的。这些困难为什么自己互相的这种帮助很难？要到教会来寻求基督徒互相的一个神的子民的互助，一定要来。不是你看教会的人他比你都差，不能那么比。你说这个人平时我看他那看他，不能这么论断。他是若有人跟随基督，他跟随了，在基督里了，他就是信道的人，愿意更新自己，改变自己。那你干嘛不呢？你来了也可能提升得更快。旧事已过，把过去你的成就全忘了。就像我的过去是什么，我从来不记得过去是什么。别人跟我说你演过什么戏，我忘了。真的忘了吗？假的，但是我就是忘了。假的真的没有意义了，已经对我没有意义了。你就是个退休老头，然后你神拣选你，让你在这里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的过去的事情已过，全是新的了。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对一个人来讲何等重要，大家想一想啊，一定要想一想，这样的才会好一些。哦，对了，我们来教会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对，不，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圣经原则，对吧？那我们到教会来干嘛呢？因为人不完全，有啊，神完全，上帝完全，我们来敬畏他呀，敬畏他改变自己，从不完全慢慢的建造起来，变得完全。来教会是为了使自己完全，因为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一个不满足和上进心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在这里坐着也是这样，需要这样，可是我们就是不愿意去动，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改变，到教会来敬畏啊，完全的敬畏那神造物主上帝，这样使得我们慢慢的改变，一点一点的修造，不是一下急于求成，我们就能改变成什么？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还有看，不要看到教会来看这些周边的人，因为他已经是神带领了，你不要去跟他计较你怎么样的。但是你有问题、有困难，你在不认识的情况下到教会来，就是会帮助你。神的子民就会第一个主动的。因为圣经的原则，最高原则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的话，我们常听，过去在谁的语录里也经常会说这个，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出处，出处在圣经啊，马太福音。那么他爱人如己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爱别人胜过爱自己。我们能做到吗？做不到才去做。爱别人胜过爱自己，那教会的人都有过这方面的一个领受，他们都知道怎么样的互助，爱人如己。这样我们来到这里来领受，跟大家分享，然后在里面得到一些帮助。因为我们遇到了困难，我心里很苦恼，我在祷告， 我每天都会为我们我看见的事情遇到的事情祷告，昨天晚上也为今天的聚会祷告，前天也为那个事情发生的任何事情祷告，出现的任何世界上的这些个事情，这些个磨难，圣经早就有了清楚的描述。哦，魔鬼来了，无非是偷窃、毁坏、杀害。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句话大家要清楚的知道，神在这里是希望你这样的若有人，不会强迫的。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温和的、这样充满爱的这样一个带领下，要每一个人要清楚自己的位置，改变自己，更新自己的思维，这样使自己从脚步更轻盈一些啊，而且思维判断对旁边周边的人的一个感觉，对自然这都漂亮了，这天普这个地方这么漂亮，又天普中文对吧，上帝和他的儿子和人在一起，天普多好。所以在这个好的空气下，在这样好的一个环境下，大家还是要珍惜自己的时光啊，悄悄的来，悄悄的走，还是那句话，但是是神的子民发自内心的一个纪念，让我们人在神的带领下，若有人在基督里，这就是悄悄的跟随主，他就是新造的人了。不要大跟别人说我是新造的人了，我是新造的人，又不知道跟他解释，教会里没人跟你互相解释我是新造的人了，你有个造的过程，要领受的过程，一个恩典带领的过程，不要急，急不可能做成事的，好吧。我希望大家改变，希望今天来的第一次来教会的这些个我们亲爱的老乡们啊，都是我们老乡啊，我非常感动啊，这样多的人来这里，我们老乡在这里共同到这里来听我这样一个老乡跟你们讲的一些个我自己的体会，自己的一个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一句话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圣经原则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全是新的了。所以让大家还是要有一个改变更新，对自己过去的历史认识以及所有的哲学认识要有一个新的认识改变，不要轻看教会，也不要小看这些个信主的弟兄姊妹，他可能在生活当中某一点不如你，但他在信靠上，在他的人生的整个轨迹上，他转变得比你快，你就要领受，安静下来，多听一听，对你没什么坏处。我今天就到这儿，我一会儿还回去做饭，谢谢各位，感谢主。啊，有点超时了，
讲到
超时了。
好，这个魔幻爸爸，海英啊，我们现在叫海英长老。你看，从一个艺术家变成一个教会的长老，那这个词很多人都不了解。你没有信主，不知道什么叫长老，以为长得老。长老不是长得老，长老是因为生命成熟啊，才叫长老。那么海英弟兄大家知道演过好多的电影啊，我很喜欢他那个电影叫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知道吗？啊，激情燃烧岁月大家看，我也看过，演过一个解放军的这个一个军官，从一个连长到为师长，然后你会看到那个军阀作风啊，他演得特别像。那过去我们觉得他今天分享新造的人，我也很有感动，我觉得那他刚才分享非常好，他其实没讲他生命的见证，我以为他会讲见证，但是他今天讲了他新造人的体会，我觉得讲得很好很好。那海英弟兄呢，也是经过了生命很多的磨难，别看他是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家，演了那么多好的电影，但是在生活中遇到很多的难处啊，还有一段时间生命非常的颓废，是因为他的孩子，他有个很小的孩子就不幸离开这个世界，他最爱的一个人，那么他就非常自责，非常的自责，他就觉得都是他自己的责任。所以那时候他说他一天抽三包烟啊，喝两瓶酒啊，这个每一天这样。后来吕丽萍他们拍个什么电影，还不是这个激情燃烧岁月，前一个电影拍的时候呢，吕丽萍向十几个人传福音，吕丽萍信主很早，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啊， 神他们家原来叫基督家庭的那种耶稣家庭的啊、那个基督徒，他说他向十几个人传福音，就一个人信了，就是他。他是最难信的一个人，也许那十几个人他是最顽固不化的一个人，可是因为他生活遇到了最难的，他走不过去，所以后来他把自己生命交给耶稣，当然也交给了吕一平。他生活就好了，烟也戒了，酒也戒了，然后呢成为基督徒，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他们现在有个小女儿，这个女儿啊，我去他家的时候，他就要给女儿读童话故事，哇，说那么多的话，我很少看到父亲可以在女儿身上那么多的耐心。我就想到，因为他曾经失去过，他知道现在你身边的多可贵。那弟兄姊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亲人都是最可贵的，对不对？你的父母啊，你想一想，年纪越来越大了，不要觉得不耐烦啊，他们的唠叨，我觉得有一天都会成为亲切的回忆啊。你要能够常常听父母唠叨，我觉得你是幸福的人啊。我已经听不到了，我的父母已经走了。我的父亲活到80岁，信耶稣，1945年参加革命，成为新造的人。他我向他传福音比较难，因为他是1945年就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我们这个年龄人可能看过一部小说叫《暴风骤雨》，大家看过《暴风骤雨》吗？啊，我爸爸就是《暴风骤雨》的其中的一个人，真实的，那是他那群人，那群人是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的酒喝干，钱花光，啊，把人家的地主的女儿娶为自己太太，然后呢，就是基本就全部霸占完了那一代人。后来我跟他说：“你们错了。”你们要信耶稣，让你们的罪得以赦免。我爹就很不高兴，啊，很不高兴。那后来终于信主了，啊，我跟我妈妈传福音比较容易，啊，妈妈传福音，我跟我妈说，如果你信耶稣，你就能见到你儿子。我那时候以为我回不去国，他也出不来，我得病也快死了。我说你如果你认识主，你信主了，你就能见到你儿子。我妈妈以为说，在这个世界上见儿子的，她就挺高兴，说那我就信了吧。这信主很容易啊，但我爹就非常难，非常难，但是后来他还是信主了。信主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信主了，我们俩的关系会改变吗？我说会改变。他说那什么关系呢？我说弟兄姐妹关系。他不干，我爸说那不行，那叫天上得叫我爹。你会看到这个权威人士还记得有人在天上，天上哪还叫什么爹了，对吧？天上我们都平等了嘛。所以上帝是拣选每一个人嘛，信主了。那我爹是去年啊、前年走的，前年我爹走了不到，我爹活94岁，80岁受洗啊、当他受洗，我们全家20多口人一起受洗。因为我爹说了，我要上天堂，谁都不许落下。我们这个家族都得洗，我们家就当时都洗了，就一个没洗的，就是我三哥。我三哥当时是公安局的，原来是做局长的，因为我出事儿，他被撸了，后来就让他管宗教，啊，他管了20多年宗教，因为他弟弟是牧师嘛，所以管了20多年宗教，天天研究圣经，然后退休的那一年就受洗了。我跟他谈福音，他说不需要跟我谈，我比你都懂。我天天跟基督徒谈话。所以感谢主。所以新造的人，我有一点短短的分享，那么因为时间还有，那新造人首先我们是有一个新的身份，对不对？我们来到美国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我们的绿卡。我会能够体会到每个拿到绿卡的人的喜悦，我也能够会体会到每个考过公民的人的那种欢乐。昨天我们在小组聚会，我们有一个姐妹考过公民了，特别的高兴。她说她考了第2次才考过，现在考公民越来越难了，啊，越来越难了，很多的这个100多道题，哎，还要写一个小作文啊。她说她考过了，她非常的喜乐。我想一个人在地上的身份，我们拿到了，况且如此的喜乐，何况我们在天上的身份呢？我常常想啊，我们地上的身份都会过去的。也许我们现在从中国来到美国，我们拿到了美国的绿卡，我们很高兴，我们拿到美国公民也很高兴。可是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世界，这些都作废了，这都是就是几十年而已，你使用的权限就是几十年。但是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有一个确据，就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
这个新造人首先我们新身份，我们的新身份我们叫上帝的儿女，我们叫基督徒啊，这个身份非常的宝贵，这个身份是永远不过时的。所以我常常劝来到美国的新移民，你没有拿到绿卡之前，你最好先拿到天国的 passport， 明白？哈利路亚！你拿到天国的身份，你就知道在地上怎么生活，因为地上太短了。如果把地上当作永恒，你的生活一定会出错误。如果你把天上当永恒，你在地上就能够按照天上的标准去活。我常常想，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有新的身份。所以耶稣基督啊，他也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新造的人呢，首先有一个新的身份，因为耶稣说了啊，凡这个认识我的人，我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那这个权柄是从上帝来的权柄，因为过去的我们在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是跟世界的人一样。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在基督里的对立面就是在世界里。在世界里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被世界的文化影响，也被我们的生活经验影响。所以我们所做的决定是根据你的生活经验和你的眼光。比如说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做的决定都是根据我们受的教育，对不对？我们从小受的都是共产主义教育、无神论的教育、唯我独尊的教育。用钱理群的话，我的老师北京大学钱理群讲，现在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儿是挺刺耳，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想一想是不是呢？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自我为标准的，以我为得到最大的利益为标准的。当你成为新造的人，就完全不是了，是以神为标准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是新造的。那我也常常想到，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不认识神，你的生活意义是另外一个意义。我们喜欢钱的人，就钱赚的最多就是我生命的意义。那我赚了最多的钱又怎么样呢？怎么样呢？有一天这钱就是纸，它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不对？为了钱啊，这个夫妻反目，为了钱跟父母结仇，为了钱跟儿女结仇，为了钱跟朋友们翻脸。有一天你发现这些亲情友情都比钱重要，因为这些钱就有一天就是纸票子嘛。你知道当委内瑞拉知道吧，最后那钱原来跟美金一美金换五个委内瑞拉的币，现在是一美金换他一亿委内瑞拉的币。你觉得那个钱有意义吗？你挣了一亿，哇，亿万富翁，突然间发现一亿委内瑞拉钱只能换两个面包，那时候你觉得有意义吗？结果你的朋友也没了，亲人也没了，你有意义吗？所以人你要是以什么为中心很重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过去的行事为人是随着肉体的情欲，随着心中可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然而神爱我们，让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信他的就成为新造的人，非常重要。第一个，我们有了新的身份。请问有新身份的举手？新的身份的，你没有天国的 passport？ 刚才问说谁是基督徒举手，那么多人举手，这就新身份。基督徒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是你有天上的护照的身份，这很重要，明白？哈利路亚！所以有天上护照举手，有多少天上的护照的？你看现在都举手了吗？说明你没睡觉啊，都听到呢。第二个，我觉得一个新造的人就有新的生活方式。我们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选择了以耶稣为神的生活方式，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人要放下我们自己，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显大。所以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各门生命的体会。保罗信主以后，他就明白过去保罗是自我中心，保罗是以旧约律法为他的生命的中心，保罗抓基督徒，把基督徒放在监狱里边去。但保罗信了主以后，他不仅不抓基督徒了，他拼命的为福音奔走，他自己被抓进到监狱里边去。你看他的生命的改变。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为至宝。你的什么是至宝？弟兄姊妹，你告诉我，也许是你的妻子，爱情是至宝，儿子是至宝，对不对？你们家户口本嘛，那至宝嘛，对不对？也许你女儿是你的心肝宝贝，也许我们金钱什么的宝贝。可是保罗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当我们认识主耶稣，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就背起你的十字架，你爱我要胜过爱你的妻子儿女弟兄姐妹， 甚至包括你的生命。若不这样，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啊，为他而活。所以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加尔文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荣耀神，这说的比较抽象。那什么叫荣耀神呢？就是做任何事情让神喜悦。就像我爱我的父亲，我就是做任何事情让我爸爸喜悦，那我就是一个好儿子，对不对？那我跟你讲，我从小是绝对不是个好儿子。我爸不让我干什么，偏干什么。我爸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我就去了天安门广场，那热闹，对吧？那叫成千上万的人，对。结果去了以后，哇，通缉令一发，我爸说：“你看我说对了吧？嗯，你看他是先知啊、嗯，我说不要去，不要去，他去了。你看，人家去了好几百万人，怎么就我被通缉了？嘚瑟嘛，对吧？这句话你们可能听不太懂，就是。”人就是哎，到广场了，哇，热血沸腾，我讲话声音又大又有感召力，人家我讲什么一大帮人围着听，结果后来讲就把自己讲进去了嘛，但是也拎着这个信了耶稣。所以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弟兄姊妹，当你遇到生命的难处，你不要抱怨，你要寻求神的旨意。神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是因为神让你谦卑下来来认识他，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有新的身份，我们有新的生活。最后一点，我们做新造的人，新的盼望，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告诉你，什么时候你进入到永恒之中，什么时候进入到永生之中，是不是你走那一天。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离开了，我们到墓地为她举行追思礼拜。我们都非常爱这位姐妹，来到我们教会受洗成长，在小组里边弟兄姊妹给他很多的爱和关心啊。那么当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心都很难过，都觉得我们走了一个亲人一样。可是那天我正道的时候，告诉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难过，我们是有盼望的，你们。所以我们不惧怕死亡。基督徒不在于啊，是你离开这世界那一天进入永恒，是你信主那一天你就活在永恒中，你们。哈利路亚！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呢？就是我们进入到永恒中，我们有一个群体的生活。教会是天堂在地上的预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生活，你如鱼得水，有人到天堂你就比较熟悉。我告诉你，教会你都没去过，到天堂都不知道怎么过，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当那天不用牧师讲道了，耶稣就在你的前面给你讲道啊！你天天可以敬拜他，听他讲道，多过瘾呢，对不对？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有新的盼望的人。我们可以胜过死亡的捆绑，我们可以胜过罪恶的捆绑，胜过死亡的咒诅。在基督里边，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在基督里边，我们有平安喜乐的自由；在基督里边，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什么叫自由？就是不犯罪，那个叫自由。罪就是没有达到标准，就不自由，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主，在基督里边，我们就没有惧怕，好吧？感谢主，我献首诗歌。来，我那他妈，我情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你们，他坐在这儿。来，我们这首诗歌我很喜欢，我宁愿有耶稣。大家会唱的就跟我一起唱哈。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
胜过一切的诱惑，有你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现在主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祝我们圣家谷丰荣华基督教会当一成立，我们就传扬你的美名，让你的美名在圣家谷整个的啊华人的区域被传开，那些新来的同胞都能和我们一样来认识你，来跟随你。主啊，你应许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就使我们得以安息。你说让我们跟随你的，今日得百倍的祝福，来日要得永远的生命。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求你圣灵此时此刻进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每个福音朋友的心中，来感动我们心，向主来敞开认识你何等的美好，赞美你。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你现在有个机会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愿意做新造的人，你举起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个朋友？感谢主，还有吗？那位弟兄，还有一位姐妹，还有吗？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圣经说在基督里是什么？新造的人。那还有一位姐妹，还有吗？感谢主耶稣，前面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这儿还有一位姐妹，这边来我们招待的同工，这位姐妹把手举起来，感谢主，还有没有？这边一位弟兄，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这一位帅哥，还有没有？感谢主，请举手，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晓得。”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所有的罪，我们就认清了，我们就愿意认罪悔改，成为新造的人。我知道这个手不容易举起来，因为这手代表了你过去的历史。当你举起那一刻，你的过去历史就 over 了，完全的翻转。像我的父亲革命一生，当他信耶稣那天，他问我，我革命是不是错了？我说错了。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悔改。我爸说怎么悔改？我说从往前走到往后走180度，就是这样，这叫悔改。我们过去在人生的道路上也像赶火车一样，我们可能抢到一个座位，人生的座位，靠窗子看到美景很好的座位，甚至可能是软卧，但是方向错了，座位再舒服都没有用。但是我们现在信了耶稣，我们走对了方向，我们一直走到天国，跟主同在。你们美好无比，就是在天堂我站着我都喜乐。你们不需要座位，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的，请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拣选我们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手举起来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他，是吧？在天上你就看到他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成为上帝的儿女。祝福我们每一位与我们同在，愿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 哈利路亚，愿你得一切的荣耀，愿今天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一起来说阿门。哈利路亚。好，我们啊，教会也收一次奉献。我们教会刚刚的成立啊，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有参与。如果你是基督徒，奉献是给基督徒预备的。如果你没有信主啊，不要奉献啊，还没有信耶稣的，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不需要奉献。如果你信了耶稣啊，我们也帮助我们丰盛华教会在圣加谷新的福音施工。我们请收奉献的同工到前面来。你写支票，你请写 HCCC 就可以了，一个 H 三个 C 啊，上面 HCCC， 我们会有免税的收据啊，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给你免税的收据。我们每个礼拜天下午三点半这里有聚会，我们都很有精彩的信息啊，我们有大概五六个牧师啊，是非常强有力的国内中国背景的牧师来这里讲道，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到时候啊，通知你的朋友，通知一些慕道朋友，我们教会特别会传福音，哪个老大难不愿信主的就带到我们教会，很快就信主了，明白？哈利路亚，盼望你们带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好，我们一起收工见，大家一起唱这首歌，我宁愿有耶稣， 是吧？建立家室，建立我们的事业，也建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也来传扬你的美名。谢谢亲爱的主，祝福我们圣家谷丰盛华基督教会，从一成立就来传扬福音，让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一同来敬拜你、赞美你、来传扬你。感谢你把荣耀送来归给你，也祝福每个奉献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上尖下流的蒙上帝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